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委内瑞拉这个国家丰富的石油资源是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陷入危机的，以及它的这个局势对于全球的能源市场和地缘政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我们就来想一想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在对于委内瑞拉有军事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却又非常依赖委内瑞拉的石油，那这个中间市场是怎么来评估这个风险的呢？
就是委内瑞拉它虽然说石油储量是全球第一，但是它现在的这个原油日产量已经下降到了大概只有五年前的 30%， 对，就 94.5 万桶。但是这个石油呢，又是美国的很多炼油厂必不可少的一种重质原油的来源，就是它这个重质原油加工成硫粪油和柴油是非常重要的。
哦，好，这个就很耐人寻味了。就是说，军事威胁和能源依赖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微妙的关系？
对，没错没错，就是美国的这个炼油产能有将近 70% 都是最适合加工这种重质原油的，而且雪佛龙还拿到了新的钻探的许可，所以现在还是有大概 20% 的委内瑞拉的原油是出口到美国的。所以就是说，这种短缺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的这个柴油的供应，包括市场对于这种军事冲突的风险也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所以这个也直接会牵动全球的油价。
就是说，委内瑞拉这个重质原油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特性让美国这么难以割舍呢？
就是委内瑞拉它的这个重质原油是全球储量最大的，然后它这个重质原油呢，就是虽然说它加工起来需要特殊的设备，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它价格比较低，它可以提炼出大量的柴油和硫粪油，所以它是重型制造业的首选燃料。对，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的墨西哥湾沿岸的那些炼油厂都是专门设计用来加工这种重质原油的，就他们的整个设施都是针对这个去的。
哦，所以美国的这些炼油厂对委内瑞拉的原油的依赖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
完全没错，就是美国的这个近 70% 的炼油产能都是加工重质原油效率最高的，然后现在雪佛龙还在让大概 20% 的委内瑞拉的原油出口到美国。所以就是说，它这个委内瑞拉这个虽然说它现在日产只有 94.5 万桶，跟沙特的 970.5 万桶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它的这个品质的独特性就意味着它在市场上面是不可被替代的。所以如果说一旦因为某种原因，比如说美国真的入侵了，导致它这个石油流中断了，那美国的这个炼油系统要去换其他的油，不光是要花很多钱，而且在短时间内是几乎不可能的。
委内瑞拉这个石油产量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跌得这么厉害呢？
就是它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达到过差不多350万桶每天的这样的一个产量，但是呢，由于长期的投资不足，它的这个产量在过去十年当中急剧的下滑，然后现在呢，即使是有所回升，也还是在100万桶每天以下，就是今年的第三季度的数据是94.5万桶每天。
所以投资不足是核心问题啊。
完全没错，就是因为长期的投资不足导致它的这个基础设施老化，然后它又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它没有办法维修它的基础设施，所以它的产量更低，它的收入就更低，它就更没有钱去投资。所以它这个今年雪佛龙的这个新的许可其实也只是稍微缓解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它估计委内瑞拉到2025年它的这个原油出口收入也就是120亿美元，那你相比之下沙特可能今年一年就有1470亿美元的收入，所以这个差距真的不是一点点。
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嘛，那这种紧张的关系对于石油市场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就是最近的话，就是有报道说美国计划在10月31号攻击委内瑞拉境内的军事设施，然后同时呢，美国的海军也在拉丁美洲水域扩大了它的军事行动。那这个虽然说美国官方的说法是说我这是在打击毒品走私，但是呢，它其实背后还是跟能源的利益是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因为你很难想象就是这样的一个行动不会影响到委内瑞拉这个重质原油的供应，而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的重质原油是有依赖的。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地缘政治和石油市场之间的这种联系是非常微妙的。
没错没错，那市场现在其实对于这个事情的反应就是 它是一个短期会有一个冲击，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可能会有一个积极的影响。就是如果说冲突之后会带来一个稳定的环境的话，那可能会吸引像雪佛龙这样的国际公司加大投资，然后让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产量从现在的 94.5 万桶每天，这个是现在的产量啊，它曾经在90年代末的时候是350万桶每天，所以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增长的潜力的。但是这个短期的冲击肯定是不可忽视的。
你觉得就是现在石油市场对于美美关系的这种紧张是反应过度了还是反应不足呢？
其实现在市场的反应还是比较平淡的，就虽然说美美关系越来越紧张，但是油价并没有大幅的波动。那这里面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委内瑞拉的产量现在已经低到只占全球市场的 1% 左右了，所以它的影响力确实是下降了。
所以说委内瑞拉这个在全球石油市场当中的地位真的是今非昔比啊。
没错没错，就是它不但现在的产量非常的低，而且市场还预期说即使是发生了军事行动，那长期来看的话投资还是有可能会回来的。然后再加上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其实已经让市场适应了一个多元化的供应的结构，所以掩盖了委内瑞拉的这个重要性。但是这里面的风险就是说，如果美国真的发起攻击的话，还是会有一个地缘政治的溢价会进到油价里面去，可能会让油价每桶上涨1到2美元。而且如果说这个时候再叠加俄罗斯因为制裁的原因也出现了供应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全球供应短缺的一个放大的效应。
那你觉得就是委内瑞拉这个石油市场接下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
就是委内瑞拉它的这个石油产量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差不多350万桶每天下降到现在的不到100万桶每天，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投资的严重缺失。然后虽然说今年雪佛龙拿到了新的许可，但是这个提升也是非常有限的，就还是远远低于历史的峰值。
那看来就是说投资环境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
对，没错。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美国的这个政策是非常摇摆不定的，就是他一会儿给你这个钻探的许可，一会儿又军事集结，然后再加上全球的石油市场的供应也面临着很多地缘政治的风险，所以这个未来的走势就非常的不明朗。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就是你要去关注美国的那些炼油厂有没有在增加他们的重质原油的库存，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信号，就是市场是不是在预期说未来会有供应中断的风险。
你觉得就是委内瑞拉这个现在的局势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只黑天鹅，就是彻底改变全球的石油市场和地缘政治的格局呢？
就是委内瑞拉它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但是它现在的日产量却低于100万桶，然后再加上美国的这种军事威胁和它的能源依赖之间的矛盾，所以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的博弈的筹码。尤其是现在美军又在加勒比海进行集结，所以投资者确实要去关注这种低概率但是高影响的事件，因为历史上市场是经常会低估这种风险的，直到它真的发生了。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委内瑞拉这个石油市场的现状，它的战略意义以及它背后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博弈，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低概率高影响事件的这种复杂性和它的重要性。
对，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